主后2006年8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长荣中学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我是谁。
诗篇第99篇9节这样说，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真心的敬拜必定是诚实的敬拜，让我们将最崇高的赞美献给他。
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真理，信主真理，不污染主真烈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要跳舞，下夜的看见，金色的布，菩提的来临，燃烧我们的心，来庆祝真理，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真理。
洁净这地土，复兴要来临。我相信这是神所带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在跟神同工的时候，洁净这地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所洁净，神复兴的灵要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9章第11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第19章第11节到20节。第11节圣经这么说，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去。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土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第16节，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你的名字曾经烦恼过？哦，我的名字怎么那么难听？有没有？有没有曾经这么想过，这么烦恼过？今天我的题目叫我是谁。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我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别人给我英文名字的时候，他的翻译叫做约伯。试想圣经里面的约伯，他的命运如何？啊，非常的苦难，对不对？非常的糟糕。因为他受魔鬼的这个攻击，神也允许了魔鬼对这个约伯的试探，所以约伯就遭受了一切，不论是家庭的变故，孩子的死亡，财产的损失，都在他的身上。甚至不止这样，他身上还长什么？还长疮。他的太太还对他说，这个使他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你信了上帝如此的惩罚你，你还信他吗？连他最亲爱的太太都这么说。但是这个约伯呢，一样坚信他的信心。那时候的我还很年轻，还不知道这是什么，还觉得哇，这个名字太苦难了，我想不要好了。用了一阵子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命运不太好，好像跟名字有关系。别人就又给我一个名字，他说，哎，给你这一个 Andrew 不错，安德烈，这是我现在用的名字，安德烈 Andrew。 这个名字好像不错，他呢会把人领到主的面前。圣经说怎么样，这个安德烈啊，知道这个耶稣要来，他就告诉他的弟兄拿但业，就引他到上帝的面前来，引他到耶稣的面前来。哎，听完这好像不错，我就使用了这个名字到现在。后来我想想，哎，那时候的我还真蛮愚蠢，还真的信名字跟这个命运是有关系的。但是从这里来思考，是人的生命到底如何，我是谁？名字不代表一切，但是我的生命要如何？我的生命到底在创造什么？我的生命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或许你会说，啊，我是谁？啊，那么简单，我就是朱忠宏。哦，你的名字，哦，你是读某某学校的，哦，你是做什么样的职业的，很简单，因为这都是外在的。 这都是众人可以知道的。但是一个人的我是谁，你知道你自己是谁，这么简单吗？如果名字就真的能够代表了你，如果你的职业也能够代表了你，那你的生命就真的很简单了。其实一个基督徒要不断的思考，在你生命里面到底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是谁。昨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刚好我要去聚会之前，他刚好走到教会来，他说他要找牧师，我就被这个人会姐就抓去说，哎，他要找牧师，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年轻人要干嘛。他就进来之后，然后我跟他谈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非常的没有目标。他是我问他说，你当完兵了吗？他说我当完了。他的生命里面不知何去何从。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工作？他就说他在找工作。再进一步来跟他谈话的时候，还发现他的感情有一点挫败，所以他从他原来想要立志的事情上一切都放弃了，因为他被拒绝找工作，第二个是他爱情被拒绝，所以他好像要放弃他自己的生命。再进一步的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会来教会？他说啊，因为我小时候曾经来过，所以他说应该教会可以帮助我。我是谁？有时候我们会被外在的事物，被外在的这一些人，被外在的这一些功名成就所左右的。到底我们内在的人，我们内在的这一个人，到底我是谁？我们常常被混淆，我们常常被左右，甚至到最后我迷惘，不知道我要何去何从。如果要讲我是谁，很简单的说，我就是我的名字朱忠宏，我是一个牧师，我是我在长荣中学教书，这都很简单。但是再深入一点，你是谁？你有没有曾经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的生命到底为的是什么？从这个有一个理论里面，他说周哈里窗里面的理论，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在加州里面有两个人，他们所这个研发出来的，他们从这生活的经验当中画出四种领域。他在谈到人总共有生活当中有四个区块，一个是公开的领域，也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他人也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名字，我的职业，这大概是公开型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很清楚的，我有一个老婆啊，我的家住在哪里，这大家都知道的，我的职业是什么。但是再深入一点是一个秘密的领域，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个区块，到底自我的世界里面这个区块是自己知道，他人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包括你做事的动机，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在你内心里面所要前往的地方，所要做事的方式，做事的态度都在这里面。第三个是比较盲目的领域，是在探讨的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很清楚。比如说我讲话常常得罪别人，我自己不知道，别人感受很差，或者是我每次这个做事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别人，只考虑我自己，这个叫做盲目的区块，就是只想到什么，我自己不知道我行出来是什么，但是别人感受得到。第四个是未知的领域，是我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了，这个是交给上帝就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个区块，是秘密的领域，也就是说到底我是谁，我在做事的方式，我做事的态度，我做事的动机。 我们要去面对的是我内在自我生命到底是什么，我在做什么。有一个故事，这是李嘉彤牧师，李嘉彤教授所写的，他很有趣，他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他说有一天从圣彼得大教堂传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钟声，这个钟声一响，我们知道有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去世了。当然了，若望保罗二世这个教宗去世是非常何等的震惊这个全世界，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天主教信仰的中心，因为他们非常强调教宗的权柄。这个教宗去世以后，他的灵魂悠悠的飘飘飘飘到天堂。哎，没想到天堂也很现代化，这故事这么说，那天堂也很现代化。他说哎，天堂有电视耶，哇，天堂也很现代化。他说啊，他可以从这个电视上，天堂的电视看到地球在为他举行这个葬礼的这一切的过程，非常场面非常的大，从世界各地来的人非常的多，因为呀，他是教宗，所以许多人要去敬仰他。他的灵魂慢慢飘到这个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奇怪，这个天堂怎么跟这个地上怎么不一样？地上庆祝的那么大，他天堂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教宗呢，我死了，竟然到天堂没有人迎接我。他以为啊，他到天堂去，一样有非常大的这个仪式会欢迎他。可是啊，他沿着走这个街道走的时候，似乎他觉得好像旁边人都不认识我，他就心里面有一点觉得不是滋味。他就走着走着看到一个牌子叫做天堂报道处，这是大家都渴望想去的地方，天堂报道处。他走进去以后，看到这些办事的人员们都还很快乐嘻嘻哈哈的在笑，好像没有人知道他是教宗，还要起来迎接他，没有人知道齁，真的是没有人知道。还有人问他说，请问你要做什么事情吗？请问你是谁？哇，傻眼了，一个在地上做教宗，到天堂就没有人认识他，齁，他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齁。他就告诉他说，我是若望保罗二世，我是教宗。应该是对嘛齁，如果一个很特别的牧师来，你一定很期待嘛，对不对？或者很觉得哇，今天很特别齁。这个教宗去好像没有人认识他，好像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心里有人觉得不是滋味齁。他告诉他，我是若望保罗二世，我是教宗。这个打字的这个小姐呢，一样悠悠哉哉的把她的名字输到电脑里面寻找一下，脸上出现了有些困惑，对不起，好像找不到你的名字，完了。她有点觉得有点失望，她是教宗这个时候教宗也很纳闷我是教宗，竟然天堂没有我的名字。他以为大家都会认识他，他以为他到天堂一定会有很大的庆祝，竟然没有人，连电脑上输进去踢进去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如果一般人我们也会觉得哪有可能，对不对？他就想了想，不会吧，我是教宗，竟然没有人认识我，电脑里面也有没有我的名字，不太会，不可能吧。然后这个教宗想一想，好，我再给你一个头衔好了，我曾经在那个哪里做过那个枢机主教你书看看进去看看。他踢进去以后觉得不可能啊，再输一次 也不可能啊，再输第三次。这个打字的小姐也很困惑的跟这个教宗说，教宗很抱歉，没有你的名字。这时候如果你是教宗，你该怎么办？没有你教宗的名字，也有没有你枢机主教的名字。枢机主教就是教宗再下来一层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职位。他说没有，找不到。最后教宗就想起了，对了，我好像曾经在哪里罗马哪个地方的孤儿院里面做过神父，搞不好一定会有效。他就真的是给他踢进去，哎，这个神父有你的名字了，哎，请进。他说啊，因为啊，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罗马这个孤儿院的时候，你爱这些小孩子们的心被记录下来了。因为啊，你爱这些小孩子的心出自于内在的真诚，所以呢，这个电脑的资料上面有输进去，所以呢，孩子们都很感谢你，孩子们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仁慈的这个神父，所以你这一笔被记下来了。这个神父有一点纳闷，就偷偷看一下电脑里面的这个出现的数字。他说啊，他的记录里面除了这一笔以外，其他什么枢机主教的工作，什么那个教宗的资料都没有在这里面。这个李嘉统教授说，他这么形容，他说这个保罗神父啊，若望保罗二世啊，他说比如拿起他的这个口袋里面的这一个卫生纸起来擦擦汗，他说哦，还好呢，还好有记这一笔，不然这个天堂可能走不进去了。然后他偷偷看了一下电视，他说这时候啊，新的教宗产生了，新的教宗产生了。这个若望保罗二世在心里面就偷偷的想着，我要赶快寄一封这个 email 给这个新的家伙，给这个新的教宗这个家伙，告诉他功名成就啊都不重要，要记得你是谁啊。有时候在我们做事，在我们有成就的时候，在我们到达了某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我们是谁，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虽然这是一个故事，但是也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人到底是谁？我们只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一个肢体，我们只不过是神赐福赐给你恩赐在这个地上使用的一个肢体。记得我们只不过是神重用的仆人而已。上帝不是看人的功名成就，上帝是看人的内心，跟人对人的爱，跟对上帝的信心。当我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到底我是谁。当我每一次做事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秘密的领域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你下一个动机要做什么，但是要提醒的自己是，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谁。如果没有在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生命当中我的能力的来源，我生命的来源，那很可能你会活在自我满足自己的生命当中。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我们看见当保罗让上帝改变的时候，当保罗他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似乎神的力量，神的权柄就落在他的身上。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说，保罗的衣服啊被拿下来，保罗所擦那个手巾拿下来，保罗所用过的东西拿下来以后，拿到病人的身上，拿到这些需要的人身上，一接触这些人，他们的病痛 他们的需要就被解决。看起来很神，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如果保罗只活在自我的生命里面，保罗满足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会说这是我保罗的能力。但是保罗不是这么做，保罗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如果我们从第十二节看，似乎保罗的能力非常的好，非常的足够，非常的有权柄。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要从第十一节来看，第十一节说什么？是因为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这一些非常奇妙的事。这段经文不能拆开来使用，这段经文如果你把它拆开来使用，似乎保罗的能力在这世上可以掌控一切。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在提醒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手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这些神迹奇事。保罗是谁？如果我们从这个开始讲使徒行传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保罗是谁。保罗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喜欢破坏基督徒的人，但是他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转变了。他没有依靠他自己，他还是依靠上帝的能力。所以他说他每一次想起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就提醒他自己，我是上帝的仆人。他说万事怎么样？万事都当作粪土，唯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才是他一生可想做的事情。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保罗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是为了要荣耀神。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十三节看起，还有一个非常特别跟这段经文跟十一节十二节成为很大的对比。他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被那一些恶鬼附身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第四节说做这事的人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儿子七个儿子，他们要向这些被鬼附身的人来赶出这些鬼。从圣经里面说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没有那个权柄，他们甚至被魔鬼攻击，甚至受伤。魔鬼还可以跟他讲，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但是你们却是谁？我很喜欢看这个鬼片哈，不是鬼片啦，就是说如果你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这个西方电影里面常常拿什么？拿十字架，对不对？然后要赶鬼，很多人都会依靠这个十字架。也有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说，哎，牧师，这个带十字架到底代表什么？那个学生很喜欢，他们很喜欢带这个十字架的链子，他们觉得很棒这样。那我就会问他们说，那你带十字架到底要做什么？这十字架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很美丽啊，然后还有耶稣会保护我，很美丽，看起来很漂亮，还有耶稣会保护我。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谁，我说耶稣会保护我。是哈，没错，十字架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原来是一种羞辱的记号改变成一种得救的记号。我们今天依靠的是十字架上面耶稣流出宝血所为我们所舍的这些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成为救赎。但是如果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依靠那一个信心，那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 symbol 而已，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它没有代表任何的功效。十字架原来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的，我们信靠的是他通过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我们依靠的不是那个外在的十字架，而是那个 你生命里面的信心才能够有功效。这一些是斯基瓦的儿子，他们认为反正我认识这个耶稣嘛，我也认识保罗所传的，一定可以的哈。认识不代表是你的，认识只是在于你的认知上面，知识上面，认知不代表你有那个权柄，认知只是代表你知道。十字架我知道，十字架挂在我身上很漂亮，十字架有它的功效，但是如果你没有具备那样的信心，这些外在的都要成为无效。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了保罗，他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包括牧师一样，常常我要去赶鬼的时候，要去除偶像的时候，我都要很小心我自己到底在我生命里面我跟神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说，在你秘密的世界里面，秘密的领域里面，我跟神的关系如何。这些人我相信他是出于好意，要去奉耶稣的名赶鬼，这些赶走这些鬼，但是他忘记他内在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提到，有人要去赶鬼，他把这个人的鬼赶出去以后，鬼看见他内在的世界里面没有改变，那个鬼再回来的时候不再是少数，比原来更多。应该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在经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在信靠这个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想想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跟上帝的关系如何。这些人出于信心，但是他们没有有跟上帝好的连结，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们认为我已经认识了耶稣，已经认识了保罗，但是他们忘记了自我生命跟上帝的连结。就像我刚刚说的，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人什么拿十字架赶鬼，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失败的？有吗？为什么？十字架虽然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是一个可以怎么样，是一个权柄的记号，可是哪的人的生命的信心跟你是有关系的。你的信心如果不够坚强，你的信如果不是依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你的权柄就无功效。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这个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去传福音。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钱，也不要带拐杖，也不要带任何东西，只要带拐杖。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的来禀报耶稣说，连鬼都顺服我们耶。他们非常的高兴，说连鬼都顺服我们耶。耶稣差遣出去的门徒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学生而已吗？我想不是。是因为他可以赶鬼的权柄在哪里？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连结的，他的信心是跟神连结在一起的，不是只有认识，不是只有单单的依靠这些工具，而是因为他内在的生命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属你的权柄是因为我们从神来支取，也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神有一个好的连结，我们的权柄才能够行出来。也有许多人用权柄想要得到各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动机里面，在我们命运里面，没有人可以知道，一般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鬼也知道。这些人要奉耶稣的名来赶鬼的时候，连鬼都取笑他， 虽然好像认识的耶稣有这个权柄，可是这些鬼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出于内在自我的满足，不是出于跟神的关系，不是从神来的权柄。你是谁？我是谁？我们要重新来思考。一个信仰者，我们要不断的思考我们生命的动机跟信仰的动机。可能你会追求很多外在的事物满足自己，我相信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一个信仰者，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跟神有一个好的连结。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权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攻击？就像这些斯基瓦的儿子一样，他们好像知道了，他们好像得到了，他们好像有这样的权柄，可当他们行出来的时候，却被这个魔鬼所攻击。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连结出了状况，出了问题。就像线路连不上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去支取那个力量，没有办法进去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支取这些力量。圣经说人看外表，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的信仰非常的虔诚，看到一个人的信仰生命好像很丰富，那是人看外表。但是圣经说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要成为一个上帝和上帝心意的人，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属的权柄是从神而来，我们属的生命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结，不是在外面的形式，不是在头脑的知识，而在生命里面的变化。有些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说，为什么这些很多牧师他们会赶鬼，他们会医治？当我在反省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的支取方式对吗？我是谁？我在跟大家分享过，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一个医治布道家叫做 Benny Hinn，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心情去面对这个医治特会。我就跟几个同学，因为那时候我们对医治特会比较好奇，可是这个医治特会的这个牧师 Benny Hinn 他这么夸口说，我要让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人全都感受到圣灵。我的心里面其实很渴慕这样的圣灵，每个人都想渴慕，但是要回头来想的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唤使圣灵来跟圣灵你走，可以驱使这样的这个行为，那他是谁？有些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从神支取力量的时候，支取这些权柄的时候，记得要谦卑在神的恩典里面，要谦卑在神的恩典里面，要顺服在神的里面。当保罗他在医治在传福音的时候，许许多人因为他来得到造就，许多人因为他来得到医治。保罗没有夸口他的能力，保罗更没有夸口他做这所做的一切。保罗是顺服在神的面前，保罗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保罗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一个人拥有权柄不是自夸跟自满，而是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我是谁？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们只不过是上帝重用的一个器皿而已。 一个基督徒，上帝赐福你，可能比别人的成就更好，比别人的这个恩赐更好，但是要常常思考，我是谁，我的力量从哪里来。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你赐下各样的恩典，赐下各样的恩赐，赐下各样的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这一切，但是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人的生命到底所做的是为何。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荣耀你，就如同加尔文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荣耀上帝你，我们活着就是为要荣耀你。主，帮助我们在追求世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能力，我们这一切的来源是从你身里而来，不要叫我们自夸，不要叫我们自满，好叫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赐予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在我们生命的过程，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你重用的仆人而已，不要叫我们夸口，好叫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也单单的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165首。这首圣诗说，幸亏懂你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多来见你，这边永远天国，对天降临赎回伊，对主圣洁的心灵，幸亏永听来买伊，退死伫地面前。我们一切的荣耀拢是要归伫上帝，都是归在上帝，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是谁，记得我们做上帝救主的其中一位。一起来唱，来，
幸亏懂你为谁，
我们得命安得回去，在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中间，跟我们众人三个在地，直到永世代无煞。阿们。请坐。